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三到二十五节。
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丧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”
谢谢。主耶稣他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好，那神一个做事的法则呢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死才会得生命。好，他这一段圣经呢，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进耶路撒冷以后，他接着就讲这一段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骑驴进耶路撒冷，就是为着要死，为着要死。但是呢，他在二十三节他却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好，他是要死，但是他却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他知道必须有死才能得荣耀，必须有死才能够产生许多新的生命来。那神的儿子呢，他借着他的死，他产生了，生出了一批新的百姓，不再是老亚当的后代，乃是耶稣基督的后代。神的儿子借着他的死，他生出了一群，一个国，是一个神国的百姓，是一个属神的，是老亚当不能管辖的生命，这样的一个国度，一群的百姓，是一个新的生命的，不再活在旧造里，而是在新造里面。那所以呢，神儿子的死，他带来这个伟大的新生命，也为我们指出一条生命之道。这个生命之道呢，就是要由死亡来得生命。那今天是复活节，我想我们都很在要迎接着这个复活的荣耀，我们都盼望神复活的一切的丰盛荣耀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神说，你呢要得着这个生命要怎么得呢？他说，你要恨恶自己的生命，你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；你不要爱惜这个生命，你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。好，另外呢，他这里讲到，他说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，哈，到底这个死是指什么呢？他接着二十五节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也就是你如果爱惜这个天然的这个属地的生命，他说你就会失丧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哈。所以那到底要怎么死呢？死就是指不爱惜。不爱惜，还有呢，死就是指恨恶。好，你说我要怎么死？死就是你不要再去爱惜你这个天然的老旧的属地的生命。好，你要恨恶这个生命。好，这个跟因此我们都不需要好好的照顾身体，这是两回事哈。这跟另外讲到说，身体是圣灵的殿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，哈，好，那这个两个是两回事，好，一个是讲到身体，好，但是我们讲身体，我们要有人子，要尽人子的本分，要照顾这个身体，好，你如果每次都是熬夜，从小就一直熬夜，到后来你已经容易神经衰弱，好，你每天都是乱吃，哈，暴饮暴食，哈，那要么就不想吃，你的胃一定不好。那这个我们要照顾身体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里讲的说不要爱惜这个生命。他说，你爱惜自己生命的那个生命，是指你的老自己啦，就是你不要爱惜你的老自己的这个己生命。这个己生命就是什么呢？例如爱惜我的面子，好，爱惜我的这个感觉，好。 爱惜我的享受，这个就老自己的生命。那你要恨恶他，他说你才能够得着真实生命。那这是神为我们指出的一条得生命的道路。那另外呢，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呢，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所以天父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。他是怎么样不爱惜？天父非常爱他的儿子耶稣的，他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可是呢，可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，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在八章三十二节，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里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神怎么会不爱惜？他是因为爱我们，天父因着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就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。那耶稣也是，耶稣因着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就不爱惜他自己，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里讲的说，我们要死，要不爱惜，一定要因着爱而不爱惜，你懂吗？因着要爱神而不爱惜自己。举个例，就好像耶稣说，有人如果要你走陪他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走两里路。那你就说好嘛，那我就陪你走两里路嘛。可是你边走实在心里很气，为什么当基督徒就这么倒霉？那你走两里路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因为你不是在爱里面做的。所有的死如果不是在爱神里面而死掉，你那个死都只是在遵从一些外面的律法的规条而已，你就不会复活，你就不会复活。所以你看耶稣要迎接死，他是怎么死？他是欢欢喜喜的进耶路撒冷，耶稣欢乐的进耶路撒冷。他进耶路撒冷是准备要被杀的，而且他知道他要被钉，因为那都在旧约记载他的，对不对？他都知道他要怎么死，多么凄惨的死。他知道他的门徒要逃跑了，要背叛他，他都知道。可是他是欢欢乐乐的进耶路撒冷，这样的死所以带来伟大的复活。所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面对的是死亡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他知道他是要得荣耀，只有这样的死才能带来伟大的复活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那个在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，
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
好，谢谢。他说因为我们有血肉之体，所以神知道我们这个血肉之体的痛苦。这个血肉之体就是活在一个罪的律跟死的律里面。什么叫罪的律？就是你不想犯罪也没办法，自然就会犯罪。张晓峰他说他给他的儿子，给他的孩子从小就给他们最好的教育，可是有一天他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会说谎，那就是一个罪的律。你给他最好的教育都没有用，他那个有一个律在里面，罪的律在里面。这个血肉之体呢就是这么可怜，他浮在一个罪的律还有死的律里面。那个死的律是什么？死的律就是死亡嘛，就是没有力量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，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，那个叫死的律。 无能无助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血肉之体都是这样？所以从小大家都在励志，励志，对不对？励志要早起，励志一年要读完圣经一遍，励志要这个好好的背圣经，励志要做乖孩子，都没有用的。励志不要发脾气，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血肉之体。可是呢，神知道我们那个血肉之体浮在虚空之下，在这个罪的律跟死的律底下的叹息痛苦，所以呢，他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然后呢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那耶稣呢，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呢，然后被魔鬼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以为是不是魔鬼钉的，是那些人钉的，那些人背后就是魔鬼在指使他们钉的。那魔鬼他最大的失败就是钉错了人，他把这位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结果呢，耶稣死了，死了，埋葬了，他埋葬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到阴间去，把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的钥匙夺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钉错了人，他钉了一个完全没有罪的，完全没有罪的人，所以他败坏了魔鬼一切的控告，一切律法的咒诅，耶稣亲自承担了。他说：“我代替了人类一切的罪，一切的罪他承担了，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们，所以他把那个阴间的钥匙拿回来了。他败坏那个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然后呢，他为的是什么？耶稣这样做为的是什么？”为了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他要释放我们，不再惧怕，不再做奴仆。我们为什么会惧怕，会做奴仆？就是怕死嘛，怕死，你就会做奴仆。那什么时候你不再？那你怎么样来接受耶稣这个样的生命呢？就是你要跟着耶稣走，耶稣所走的路你要跟着他走，就是你也不要爱惜你的生命，你就发现你也一样的得释放了，不再被这个死权所辖制。我举例说哈，例如我以前我很怕当传道人，所以呢，我就是一个怕当传道人的，不知多少年在我的里面，那以至于每次讲台呼召呢，我就一直低着头，一直低着头啊，就是使自己的心冷漠，不要回应。为什么我怕当传道人？因为我怕苦，我怕饿。那我怕无聊，因为我那时候很爱世界，我觉得当传道人整天都是做教会的事，就变得不再是多彩多姿了，我喜欢多彩多姿的世界。然后人家如果问我说，哎，那个你有没有神的呼召啊，我就很不喜欢人家问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去面对，怕面对。那后来是我怎么得释放呢？后来神太奇妙，神从里面做，神知道我，神从里面做，让我就是从里面好羡慕要做传道人，而且羡慕到一个地步说，好啦，做啊，饿肚子就饿肚子吧。那因为我以前听过好多个，听过至少我听过两个过信心生活的，他们的生活的苦。那我听过吴勇长老的见证，那他怎么样过信心生活？神要他过信心生活，以至于他的太太呢，连那个 萝卜糕啊，萝卜糕很容易坏掉，哈、啊。就吴永章老有一天下楼，就闻到很酸臭的那个味道，他就看见他太太弄到后面去，就他说你在吃什么？他就硬要把它弄出来看，就发现他在吃那个已经都要臭掉的萝卜糕。好，那我就想说，哎呀，吴永章老不是很有名吗？他应该奉献很多啊。好，可是因为我们不懂，你知道，我那时候就在那教会，从来不懂要为传道人奉献。好，那所以我们都以为他很有名。好，我记得我有一次端午节送几个粽子给吴永长老的太太吴师母啊、哦，吴师母就谢谢，那么感激，我心里才发现，那时候我读大学，我才发现可能很少人想到他们的需要，好、哦，你都觉得他很有名啊，很有名啊，这样，好、哦，一定很丰富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？另外我听到一个弟兄也是，他读华神，他就过信心生活，因为一般读神学院都是请某个教会支持他的生活，可是他说他要过信心生活，就后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他饿了5天的肚子啊，这样是这个弟兄发现的，然后才给他奉献这样。哎呀，我听了，就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两个见证，所以我非常怕当传道人，非常怕当传道人。那我觉得我可以赚钱，我可以赚很多钱去奉献，可是我不要当传道人，所以就这样怕，那个怕当传道人就这样一直躲，一直躲。好，可是到一个地步，所以我在神面前一直不敢坦然，没有坦然无惧的心，因为我在逃，我在躲。我不敢去面对一些事，可是呢，当神的爱在我里面那样激励我到一个地步，我就说，主耶稣为你饿肚子我也愿意。好，所以我是抱着一个愿意饿肚子，就说饿肚子就饿肚子嘛，好，主在你的爱里我愿意为你饿肚子。当我一这样子踏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脱离了那个奴仆的饿，那个怕死怕饿肚子的那个瑕疵就从我身上脱落，我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所以神就是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奴仆的恶。当我们在怕什么怕失去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一个奴仆的恶瑕疵住。所以我在那些日子里面，我就是一个奴仆的恶在那瑕疵我，我怕。可是当我说我不怕了，好，就像何用人宣教士在前天他讲到，一个要全时间服侍主要当传道人的人，你必须要付代价，要肯付代价。好，我就是觉得说，对，如果我存心要付代价，我就不再被仇敌挟制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存心要付代价，我存心愿意饿肚子，我一这样以后我就自由了，我就自由了。那结果呢，我现在服侍主已经快20年了，神没有给我饿过 一顿肚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仇敌常常用一个怕来挟制我们。我不但没有饿肚子，而且呢，我发现那个神的恩典这么丰富，我从信主以后，我90%几的衣服都是人家送的，连逛街都不必，对，连鞋子也都人家送，手表也人家送。所以恩典，我就越喜欢我的名字叫 Grace， 以前我就很不喜欢这个 Grace 名字啊，就觉得哎呀，后来发现好多 Grace 哦，我就觉得哎 ，Grace 好像很俗哦，这样。可是当我全时间服侍主以后，哎呀，我真喜欢这个名字。我不在乎是不是很多人叫，我就是觉得说，我就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这真的是我的生活，我每天都在享受他的恩典。甚至我觉得我应该叫 Amazing Grace。 常常在享受神惊人的恩典。你说是不是惊人的恩典？92年来，我爸爸都怕我饿死在洛杉矶，结果来到现在不到七年，神建立两个教堂，两个教堂都 pay off。 我算一算，这两个 教堂加起来台币等于多少，大概 我连装潢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快7000万，差不多6000-7000万，不是我的钱，可是从我手中经过，对，没有饿死，而且神可以赐下6-7千万的台币。哎呀，我觉得神太伟大太奇妙，惊人的恩典要临到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再害怕，不再爱惜，不再爱惜自己的旧生命，而是愿意让它死了，当我不爱惜的时候，神复活的生命就要在我们身上彰显。很多时候生病得医治也是这样，疾病常常拦阻我们得医治的就是那个惧怕，那个怕越来越严重怎么办，怕如果主没有医治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我那时候长瘤，那个瘤，你知道，我就看到一个妈妈，她跟我一样长一样的瘤，她就是迟延去开刀，结果呢，她那个瘤压制她的神经，她40天没有办法排便，40天没有办法排便，多痛苦，你知道？后来她去开刀，哇，那个瘤拿出来好大一个瘤。那时候正是我决心要倚靠神的时候，我听到这样的事。可是我没有让那个消息成为我的害怕，我说主，我即使这样，我预备着一个心，即使主迟延医治我，或者主后来没有医治我，我后来变成要这样子，主我也愿意，我就是存着这样子不爱惜自己的，愿意这样子来依靠他的时候，经过半年主就完全医治。我们前些时候听到马蒂娜的见证，她的那个内耳不平衡啊，那个中耳炎内耳不平衡，那个也是没办法得医治的。那她虽然一直也在祷告神，可是她里面一直有一个害怕，害怕她耳朵会聋，对不对？她很害怕她会成为贝多芬第二，贝多芬第二。所以那个害怕呢，就使他的征战没有力量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一方面在祷告主，可是呢，你却在那害怕着、担心着，那个祷告没有全能的，没有全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怕失丧生命嘛，你一直在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你必失丧生命的，你必失丧那个复活的生命。那可是呢，当他不爱惜了，他说好主啊，耳聋就耳聋吧，但是我还是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当他存心这样的时候，耳聋就耳聋吧，上了就上了吧，当他这样的时候呢，他那个祷告起来就有全能了，他的征战就产生全能。这个就是这样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那个壳一脱落了，你知道那个里面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就冲出来了。所以当我们一不爱惜自己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神在我们里面，你们已经接受耶稣了，耶稣复活的生命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那个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是成为你有荣耀的盼望，是成为你复活的确据，已经在你里面。可是问题是我们把自己包好好的，我们太爱惜了，太爱惜自己了，所以那个壳一直没剥落，你那个己生命一剥落了，那个里面复活耶稣复活的生命就冲出来了，就冲出来。所以他那时候说好，耳聋就耳聋嘛，他的征战就不再害怕，没有人带着害怕在那祷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害怕就表示你不信他是神嘛， 那个祷告有什么用？没有用的。因为耶稣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的。他说你到神面前来，你必须信神是，神是就是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你的什么，那你不信他就没有办法赏赐，那他就没有办法赏赐你。他说你要信他是，还有信什么？我们说对啊，我信他是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医我，我不知道他要不要赏赐我啊。他说你要信他是，还有信什么？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其实在那个原文里面的意思说，他要成为那个寻求他的人的赏赐，他要成为那个寻求他的人的所事，成为他的赏赐。所以那个惧怕使我们没有办法复活。耶稣来就是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一生都在怕。你最怕的是什么？怕痛。但是其实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是怕死，对不对？最怕的是怕死。人类为了要能够再多延长一点生命，用尽了脑子，想尽各样方法，就是只希望能够延长个5年，延长个1年也好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是要死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怕死，你会发现耶稣复活的大能就要彰显在我们身上。那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我有一天忽然间打开报纸，就看到人类来到了一个时代，他就那个大标题就是超级细菌，超级细菌。他说人类已经来到了一个时代，是那个细菌呢，是任何的抗生素哈，抗生素没有办法医的，已经来到这个时代了。有很多细菌是最强的抗生素都没有办法医的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没有在小事上操练，在你的小疾病上，在你的小的软弱上去操练，不爱惜自己而愿意一直来信靠他，来宣告他的医治，来依靠他，那忽然间来了那个这个大病，是医生没办法医的，没办法医的。然后你就说：“我现在不爱惜自己了，我要依靠神。”因为你不依靠也没办法，因为医生没办法医了嘛。可是那时候你已经产生不出那个信心了，你知道吗？信心让你平常就日积月累的一直的建造起来的。忽然间你遇见那么大的仇敌，你的刀从来不使用，你的刀已经在你手上，你从来不甩一甩，你不砍一砍一些小仇敌，忽然来一个大仇敌，你根本不会挥刀，你不习惯挥刀的，你就是根本都手脚冰冷啊，软趴趴的扑倒在仇敌面前。所以我们需要在平常的小事上就一直来依靠他，依靠他。好，那个害怕，你会发现只要你怕失去，你就有奴仆的恶在你身上。无论你怕失去你的另一半，我很怕失去我的老公，好，所以我整天要防范他不要有外遇。我很怕失去我的太太，好，我很怕失去我的孩子，所以我都要巴结他，我不能管教他，好，要不然他老了都不养我，好，我很怕老了没人养，好，所以我现在赶快把钱多一点给孩子。你会发现好多本省人都这样，钱很多给孩子，巴结他，好让我老了他会接我到他家。越是这样的，我刚才他老了他就爱钱，他不爱你的，因为你一直用钱来喂养他。你只要越怕失去的，你就发现那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辖制你。你只要怕失去你的 地位，你就需要一直去防范有人侵犯你的地位，有人不让你占据这个地位了，你就需要一直去防范。你只要怕失去你的钱财，怕失去你的名声，你就需要很辛苦的生活，你就发现你有一个奴仆的恶在你的颈项上，你一生就做奴仆，就是做什么奴仆？怕失去这个的奴仆，你就成为你所怕失去的那个东西的奴仆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当你如果不爱惜，不爱惜，我专一的就是要爱神，我专一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，其他没有什么是重要的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你就在讨神喜悦的里面，你不知不觉你也赢得了一切，真的你赢得一切。我发现那些真实在讨神喜悦敬畏神的父母，他都不需要遗留什么给他孩子，他不需要要特别去巴结他孩子，他就是只是专一在敬畏神讨神喜悦，你发现他的孩子就很敬畏他们，就会很尊敬他们。当然讨神喜悦包括你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在血气里面骂你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在血气里面对待你的另一半。好，那这样呢，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那个复活的生命会彰显在你的身上，而且你就赢得了一切。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是，有些人在公司里面总是很怕你的同事，好像比你先做出这个东西来，或者很怕你所做出来的这个东西被你同事看见，好，把你偷去了，那所以你就需要在那防范，你就活在奴仆的恶底下。你都不怕，你就是不怕，你就发现你自由了，你变得把你做出来可以跟他们分享，你就自由了。你而且你复活了，那个复活的生命又使你赢得这些同事。我们如果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跟某一个人就是总是个性很不合，所以很怕去碰他，最好少接触，离得远远的。那你怕碰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惜自己，怕我受伤，怕我这个己生命受伤。我多么爱惜自己啊！我这己生命不能受伤，一跟他在一碰就痛，就伤。所以我们怕去碰，以至于我们就一直逃避。那你发现，你的这种人际关系永远都没有解决问题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你会继续发生的。你不只跟这个人，你跟那一个人，你到了那个地方去，神因为神爱你，他一直要帮助你，借着各样的环境要帮助你的外壳这个己生命脱落，好让他复活的生命可以冲出来。那所以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永远都是在一个嫌隙的里面，没有一个复活的关系。可是你也发现有些人他就真实去面对，例如他跟这个人个性不合，或者每次讲的话好像看那个人脸色不对劲了，他愿意打个电话去赶快跟他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讲话是不是有伤了你，请你原谅。他就是愿意去碰，愿意去死，他愿意不爱惜自己的面子，我先下来嘛，我先去求和睦。结果你发现他跟这个人的关系就有一个复活的关系，一个复活的关系。是任何的你不能逃，逃就是一个怕，因为怕而逃，你必须去面对，去面对，就你只要不爱惜去面对就没事了。你就发现那个怕使你觉得问题都好大，永远就好多的问题，问题很大。当你去面对，你不爱惜去面对了，你不保护自己了，你就发现你跟他之间有一个复活的关系。 做神的仆人有很多得去面对的。有时候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现在的光景不太好，他现在实在不合适继续在这个服事上。好，那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一个人光景不好的时候，他特别喜欢在这个位置上，你知道吗？常常那些光景好的啊，就总是觉得哎呀我不配我不行。好，然后那些光景不好的，他特别喜欢就站在这个位置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需要被肯定，被接纳，被人需要。那但是呢，为着神的家，为着整个弟兄姊妹的需要，神百姓的需要，我就常常得去做这种事，去告诉他说，你可能这一次先暂停服事，容不容易？很不容易。你知道这种事常常给我很大的压力，就是想着我要怎么去跟他讲，哎呀，讲了他会不会就很受伤啊？哎呀，可是又必须要讲，我到底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要讨神的喜悦？我若能就讨人的喜悦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那所以我需要去讲。那你知道我怎么解决这种事？有一天我就是跟自己说我不要爱惜自己，我即使得罪了他，可是是顺服神而得罪了他，我也宁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做坏人就做坏人吧，死就死吧。当我这样决定了，我就自由了，我就释放了。要不然那个当头脑一直在想要怎么去跟他讲啊，怎么去跟他讲，常常给我很大的压力。而这种事偶尔就会发生，偶尔就会发生。不只讲不合适服事，有时候去告诉他有一些事情要改，他有些问题，他有些事很得罪别人，他有些地方毛病要改，都要牧师去讲啊。牧师就是永远要做坏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喜不喜欢做？我们都喜欢跟人之间很好，但是我需要不爱惜自己，就说我被他讨厌就被他讨厌吧，我得罪他就得罪他吧。那我一决定这样，我就自由了。可是有时会又来，有时那个思想又来了，哎呦，要怎么讲？马上思想又来，我就说，我就愿意做坏人，做坏人就做坏人吧，死就死吧。好，我就又在对自己说，然后我就又自由了。所以你要得自由，你要脱离那个奴仆的恶，是需要你不爱惜。如果我们太保护自己，神很难使我们健康起来。我们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从小有受伤害的，很多人都从小有受伤害。那受伤害的人呢，常常都需要别人特别多的肯定我，特别多的爱我，特别来跟我打招呼，特别来跟我说话，多关怀我一些，每个都是这样子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人一直去做这些都没有办法使你健康。真实我发现，那个受伤，从小受伤能够走出来健康起来的，就是当他不再爱惜生命了，他不再保护自己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从小有受伤的，就都会跟人家讲说，因为我很受伤害啊，好，所以你不能再这样，你要体恤我的感觉啊，好，你要顾到我的感觉，好，这个叫保护自己，这叫爱惜。我们每次你常常要对另一半讲这种话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你要特别对我好一点啊，哈，你要特别，你会发现你这样一直爱惜哈，你永远不会健康起来。你只有当你不爱惜的时候，这神说的嘛，他说当你不爱惜，你爱惜自己生命，他说你必失丧生命，因为在你里面本来有一个生命是可以让你复活的。不管你曾经受过多少伤害， 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有荣耀的盼望。耶稣不只是死了，他死得很惨，非常的惨，但是他不只是在这里，他复活了，何等荣耀的复活啊！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，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这样复活的。我们不需要常常活在需要人家多可怜我一些，需要人家多爱我一些的，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我有自由可以多去爱别人的，我有自由可以多去给别人的。可是是借着我们不爱惜，借着那个一粒死掉了才结出这样的生命来，由死亡得生命。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，那她呢，她因为也是从小就从家庭来的伤害在她身上，好，那以至于呢，当她做了母亲以后，好，做了母亲以后，她发现她从自己的母亲所得的伤害呢，她变成也常会这样去发作在孩子身上，好。那他来到我们当中呢，他就开始愿意照着教导的去做，好，他很顺服，每次听了什么他就真的照着去做，好，那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在家里忽然间就会大发脾气，好，所以他的孩子就很不喜欢他，好，那孩子呢跟爸爸处得很好，他看见他们这么好呢，他也会很生气，好，因为他会觉得他们为什么就有这么好的爸爸，我以前为什么没有，好，连这样他也会生气，所以他有时候就那个情绪太难控制，而且他听了教导有关谦卑有关死，他也说好，主我愿意谦卑，我真的愿意死，好，有一天他也跟主说，主我立志要死，我真的立志要跟你钉在十字架上，好，我愿意在家里做最卑微的最小的，好，去服侍家人，好，那这样子就有一段时间跟家人处得还蛮和睦，可是有一天又一个什么小事他又忽然间大发脾气，所以他就会觉得灰心，有一点灰心，好，那他就找我，他说我到底有没有毛病啊，好，我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啊，好，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已经还最近还不错，忽然间有一点没有什么事我就这样大发脾气，而且我一发起脾气来都要把人家骂到，好像非把对方骂到这个叫什么狗血淋头是吧，不停止啊，非得骂到那个地步我就不罢休，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，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，好，是什么毛病，我说不会的，我说主已经动工在你身上，主会做完成这个工作，我说你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，主会做完成的，好，那你只要继续的顺服主，继续的连于主，主会做到完全的地步。那前些日子呢，我听到他的见证，我那么高兴，他说他有一天那个孩子啊，你知道孩子亲，他在跟他的一个孩子在谈话，那青少年的孩子呢，青少年的孩子在美国哈，实在一个很骄傲的灵在他们的身上，好，所以青少年呢常常多会了一些英文啊，哈，多知道一些什么就会嫌父母笨，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绝对不容许你的孩子对你说笨，你不要他对你说笨，你说哦不要这样说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一定要对他凶起来的，你不可以对爸爸妈妈说笨的，你要翻圣经给他看的，咒骂父母的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，你这个叫做爱你的孩子，你如果任凭你的孩子对你这样子，那你真的害了你的孩子，好，那他说当他的孩子呢又在那讲一些那样的话，他说这时候，但是我刚刚讲的说你要对你的孩子这样的时候不是在血气里，而是在 因着为他好处的里面，你要这样子的制止他，告诉他，而不是在血气里被他惹动的反击啊，那个都没有用啊。因为你那时候是爱惜你自己，你必须是爱惜你的儿子，你必须是不爱惜你自己，为他的益处你要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子，对父母不可以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姊妹呢，她说她的孩子呢又在那对她讲一些那个，她说她好像那个她的里面的那个怒气啊，她觉得正要上升要发作出来的时候，忽然间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就临到他的身上，生命圣灵的律就临到他的身上，使他就安息下来。然后他就很有耐心很温柔的对他孩子说话，好，那又讲话，好像他的那个怒气又要被惹起来的时候，又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又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。好，那他的怒气完全没有发作，然后他就在跟他孩子讲完话，他就摸一摸他里面，他发现怎么这么平安，没有一点怒气，也没有一点压抑，不是在压抑自己，是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得胜在他的身上。那是为什么？那是经过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段日子的不爱惜自己，不爱惜自己的面子，愿意去跟孩子道歉，好，一发了脾气愿意去跟神道歉，愿意跟孩子道歉，好，不爱惜自己的面子，把做母亲的面子拿下来。好，那他不爱惜自己，虽然又上班回来还要这样子煮饭给他们吃，觉得很累，好，但是他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，去煮饭给他们吃，不再是以前虽然边煮饭就说你知道我很辛苦啊，我上班啊，哈，你们都不会帮忙吗，好，你这样的服侍都没有用。所以我就说一切那个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总是死啊，我都一直在死，没有，你如果不是甘心乐意因着爱神而做的都不叫死，那个都没有功效，那都只是在守一些律法规条，不会复活的。我讲了耶稣的复活是因为他甘心乐意的死，而且是因着爱我们而死，爱到为我们而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的那个死必须是因着爱而死，因着爱谁？爱耶稣了，不是爱你的孩子，你要因着爱耶稣而死，因着爱耶稣而欢喜快乐的去做饭给他们吃，虽然你下班已经很累了，好，因此爱耶稣你就不会发怨言，你就会快快乐乐的煮，而不会说煮了20天第21天就那个锅子啊铲子啊就铿铿锵啊，发泄你的脾气，说我的命好苦啊，命好苦啊，都要这样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是强压了，你因着爱而死才会死透，知道吗？你不是靠自己死，你也不是听了讲台的教导而死，你必须主，我要因着爱你而死，因为耶稣你已经爱我而死了，所以我也要爱你而死。天父因着爱我，爱到把他的儿子都不爱惜了，难道我还要爱惜自己吗？所以你因着这样爱耶稣而死去做，你发现复活的生命就在你身上产生，复活的关系就在你的家中产生，复活的关系就在你的办公室里产生，复活的关系就在你的同工之间产生。所以这位姊妹，她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说，我愿意与你同钉十字架，钉上去啊，钉了几个小时就赶快又下来，太痛了，然后又来聚会，聚会了以后又说，好，主，我愿意上去，愿意再钉，愿意钉， 钉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又说哦，实在太痛了，太受不了，要下来。好，然后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到一个地步说，好主，我真的不再下来了，我就是愿意一直死，一直与你同钉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你会发现生命圣灵的律就会来掌管它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说的，我们如果不再爱惜我们的肉体，不体贴我们的肉体，乃照着圣灵而行，你会发现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们，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律，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如果你不死，你就继续的活在罪和死的律中。如果你愿意死，而且要死透，你就活在圣灵的律中，生命圣灵的律中。我们不需要一直说主啊，我要复活，我要复活。好，你只要注意，在一切事上，我都不要再爱惜自己了。好，那我不要爱惜我的地位，我是做婆婆的，我以前做媳妇都这样子，听孝顺，没有第二句话。我现在是做婆婆啊，她总该听我的。没有，你不要爱惜，你就是不爱惜我的地位。好，你不爱惜我的尊严。好，不爱惜我的面子。当你越不爱惜的时候，你就是埋下去死掉。你不要埋下去了，最后还是伸出一只手来要抓，再抓一下，我还要再抓这一口气，我才愿意死。我不要埋下去。我昨天在这等候主的时候，就好像里面看见一幅图画，因为今天要讲这篇信息，里面看见一幅图画，就说有些基督徒就是埋了，然后可是就伸出一只手来，我不要死，我还要抓。有些人是伸出一只脚来，在那继续踢踢，挣扎挣扎的不肯死，所以久久一直不能复活啊，久久的一直不自由啊，没有办法自由，没有办法想安息，想荣耀。你会发现你埋下去死掉了，好，埋得完全都看不见了，神自然就会使我们复活。我们只要注意，一粒麦子愿意死，愿意埋下去，不要啊，你看 这一粒多好看啊，多好看，不要管好看，你就是愿意死掉，而且人都看不见了，而且在黑暗的里面。可是你这样死透，你发现日子满足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，结出丰盛的生命来。神的儿子已经先示范给我们看，他说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这样得着的。好，那在神的恩召里面有讲到，那个神说哈，神说他说你们不用怕哈，他说你们应当无所惧怕哈，应当与我同活同动同工哈，他说这样的时候呢，罪恶就会被我克服哈，被我赦免，一切压制你们的和你们所怕的都没有力量伤害你们。他说一切压制你们的和你们所怕的其实都没有力量伤害你们，他们不过是些幻象，真正的魔君已经在旷野，在克西马林园，在十字架上，在坟墓中被我克服了。弟兄姊妹，真正的魔君已经在旷野，在克西马林园，在十字架上，在坟墓中被耶稣克服了。所以再没有什么可以压制我们，可以使我们所怕。我们只要不怕，不怕，你只要不怕，你就不会做魔鬼的奴隶。那神儿子来为我们死，你看这个整个的救恩是需要用一个最残酷的方法来临到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必须借着死才能够赢得那个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，只有这样才能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，才能够为我们赢得完全的自由和释放。他 他要释放我们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，不再怕死了，不再怕死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所以今天是复活节，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已经给我们能够死的力量，知道吗？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基督徒是有力量可以死的，因为这不爱惜自己的神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生命，有一个力量是可以不再爱惜自己。历史历代已经有许多的圣徒，他们那么不爱惜自己，愿意为神到那个蛮荒的地方去，为着他们，他们愿意把生命摆在那个地方，死在那个地方，那前仆后继的一直去一直去，他们不爱惜自己，以至于在每一个国家开始产生了很多的新的生命来。今天我们不要讲那么远，先讲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在许多的小事上，我们不要爱惜，不要爱惜自己的舒服，不要爱惜自己的安逸，不要贪。那当你这样不爱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复活的生命才会一点一滴的就一直产生在你身上，你越快越放胆的去丢掉不爱惜，你就发现那个复活的生命就越大能的一直释放在你的身上产生出来，越快的从你身上释放出来。啊，所以神儿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释放我们脱离奴仆的恶，进入神儿子自由的荣耀。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力量可以死，我们也有复活的确据和盼望。耶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复活的生命里面，冠冕辉煌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哈，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，所以如果你不死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得着那个真实的生命，真实永远的生命。在一切的事上，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你死多少你就复活多少，你死多少你就赢得真实的生命多少。好，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296首复活的生命。296首，你们也可以看颂赞诗选，我们起立唱，先弹一次给我们听好不好？那个我们先这样给大家听哈，从头好不好？那个可以先从头哈，我们那个先唱给大家听一次，预备来，与主同活吗？也与他复活，我无需再靠近理性，停止一切挣扎与沉浸，为了心神仰视的生命，就是他不再挣扎了，安息下来，不再爱惜了，你就发现你得着真实的安息。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唱，
与主同来，也与他同活，我无需再靠近心
把副歌背起来，预备来。一族同盟，愿意
他复活，我不离开他的心，停止一切惩罚
出走，可是现在他的孩子看见他回来，说：“哎呀，妈咪回来了！”一听到 garage 那个门一开了，就那么高兴的说：“妈咪回来了！”多奇妙！当我们不再爱惜自己，愿意死，带来的复活的狂喜是何等的大！ 神要带给我们跟人的复活的关系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向自己死，与神同死，你会认识那个复活所带来的狂喜。我们再唱第一、第四节，我们要来追求的可以来前面。
与主同埋，也与他复活，我无需再靠近
代价，我们就得着自由了。哈利路亚。